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上文书我们讲过，聂士成被提拔后组建了武义新军，路过天津专门拜见了当年的领导李鸿章。李鸿章慨叹一句说，没想到我淮军就剩下你这支这么点血脉了。咱们来聊聊武义新军。聂士成的武义新军是在原来淮军武义军的基础上扩建的。武义军最早是李鸿章的四弟，也就是李昭庆在剿捻时招募的，最初有18营，后来李鸿章把郭松龄的松军并入该军，总兵力达到了30营。这是武义军鼎盛时期的时候。等到剿捻结束，武义军几经策裁就剩下4营了。到了1889年，那位叶志超升任直隶提督，接统了武义军，驻守芦台。而甲午战败后，叶志超不是交刑部审判，定为斩监后吗？2年后，这位叶志超病死了，聂士成于是接统了剩余淮军各部，里面有聂士成所辖的18营，还有吴洪洛部6营、陈凤楼马队3营，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充，称之为武义新军。在李鸿章看来，这武义新军是自己最后的一点希望了。淮军虽然垮了，但李鸿章并不甘心，心存希望，那就是有朝一日可以重振淮军。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呢，我不可能没有兵，现在这个希望就落在聂士成身上了。在随后的谈话中，李鸿章鼓励聂士成带好部队，并对他寄以厚望。临别前，他再三叮嘱士成，时事艰难，任重道远，谨遵教诲，不负重托。聂士成是这么回答的，他的的确确也是这么做的。回到驻地，聂士成立志图强，重振雄风。他遵照朝廷懿旨，以武义军为基础，把庆军、盛军残部一一收拢。因为甲午战败之后，聂士成创剧痛深，刻骨铭心，他深知旧军远落后于时代，要想不被淘汰，必须学习西法，脱胎换骨，按现在的话来说，必须与时俱进。所以聂士成下决心改造旧军，各营操练一律改用西法，而且他采用德军的营制，聘请德国教官，武器装备也逐步更新，皆为欧洲陆军类型。换句话说，武器装备都是按照国际上欧洲的陆军配备的。至于训练，更是从难从严，从实战出发， 丝毫花活都不敢玩。为什么呀？吃了大教训了。那甲午战争一打仗根本就乱套了。真有效果。就在武义新军创建的第二年，这支部队就有了很大起色。因为当年五月，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荣禄奉旨视察该军，回来后啊，荣禄给朝廷打了一个报告。这个报告的原文挺长，我就不一一的念了。总之，报告对聂士成部评价相当高。什么意思呀？说聂士成学习西法改造旧军颇有成效。在此后几年，武义新军更是面貌大变，训练程度也大幅提高。所以从这一点上看，聂士成绝对是一个带兵之帅。别人说好才算好，自己说好那叫吹牛。真实的情况，武义新军兵力不断扩充，达到30营15000多人，包括步兵、骑兵、工程兵、辎重兵等各兵种，成为当时清军中西化程度最高、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劲旅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300年来伤国步，8000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话说1898年10月，荣禄奉旨创建五卫军，这是清廷全面控制军队的一个重要步骤。怎么回事啊？当时国内主要有4支军事力量，一支是甘肃提督董福祥节制的甘军，二是四川提督宋庆指挥的义军，三是袁世凯督练的新建陆军，还有一支就是直隶提督聂士成统辖的武义军。这4支军队的统帅全都是汉人，那不行啊，得有满人的部队呀。所以荣禄受命编练五卫军后，把这4支军队全部纳入五卫军的建制了，而且啊，番号都更改了。聂士成部改为五卫前军，董福祥部改为五卫后军，宋庆部是五卫左军，袁世凯部为五卫右军。那荣禄自己没兵吗？当然得有啊。荣禄自募上万人驻北京的南苑，为五卫中军。到了第二年1月，朝廷又命聂士成以直隶提督、总统直隶淮练各军及全省绿营。应该讲，到了这一年，聂士成的军权已经远在五卫各军之上，实际上就相当于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的军事地位了。咱们可以算一下，从1895年到1900年，短短5年时间，聂士成的名气是越来越大，他的声望也越来越高，所辖五卫前军更是成为精锐之旅。1899年冬天，聂士成奉旨进京祝寿，赏紫禁城骑马。什么意思啊？能在紫禁城里骑马？ 其地位显著，由此可见一斑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就在聂士成进京祝寿回来不久，一场殃及北方的大动乱蔓延开来，随之聂士成的厄运也开始降临了。这件事情得从义和团说起。话说1899年前后，直隶地区闹起了义和团。这件事最早是从山东传过来的。这个义和团也称义和拳，起于乾嘉时期，民间啊私相传习。当时的政府是严令禁止，说犯者格杀勿论。尽管镇压很残酷，但是义和拳的影响依然存在。甲午战争后，义和拳又重新开始活动了。它的宗旨是反清复明，当然了，这是明末清初的口号。后来呀，他们把这个口号改成杀洋灭教和扶清灭洋。开始清政府对义和拳绝对采取绞杀的态度，因为你是反清复明嘛。由于镇压不力，两任山东巡抚先后遭到撤职。之后袁世凯继任，率领手下的新建陆军开进山东实施剿匪。这山东的义和拳待不下去了，跑吧，就近跑，跑到哪儿去了？纷纷涌向直隶。这下可好，进入直隶的义和团和当地的义和团一会合，这两股力量会师了，声势便大了起来。所以义和拳很快影响遍及直隶全境，所谓是一唱百和，从者如归，城市乡镇是遍设神坛，让当地的地方官是大为头疼。因为这些义和拳的拳民呢，不光是像早些练练拳就罢了，这些人仇洋仇教，三天两头的瞎闹腾，动不动的烧教堂，而且还和教民打架斗殴，搞得地方是鸡犬不宁。所以直隶总督玉禄对这种状况大为不满。这位玉禄啊，是满洲正白旗人，他的为官经历相当丰富，先后历任安徽巡抚、湖广总督、圣军将军、四川总督，而且啊，他还出任过军机大臣、礼部尚书以及总理衙门大臣等高官显爵。怎么一看呢，这位玉禄有点像打酱油的，怎么担任过这么多职务啊？哎，你还别说，这官啊是越当越大。戊戌变法后，他接任荣禄，出任直隶总督，地位更加显赫。所以呀，他不高兴，把各地的官员找来，说你们要对义和拳拳匪给我实施查缉。而且他一再强调，义和团实际上就是邪教组织，实系邪匪，并非义民，非查禁不可。其实各个地方官也很赞同，回去以后啊，马上就落实。话说这年的九月，玉禄下令把大刀会的刘赞宇等五人给我就地正法。他原本想得很清楚，这叫杀鸡给猴看，震一震义和拳的拳民。可是没想到啊，他这一下扔了石头，把自己脚给砸了。因为这一杀，把义和拳全民给激怒了。才杀了不到两个月，这直隶各地的义和拳闹得更加厉害。县县、景州先后发生了教案，他们烧毁教堂，杀死教民。玉禄对各地镇压不力也大为恼火，所以把各州县的县官给我找来，劈头盖脸的一顿猛训。你们想不想干了？啊？不想干，给我滚蛋，我另请高明。哎呦，这些可怜的地方官一个个被训的是灰头土脸。他们也申辩说，大人呢，不是我们不想查，这义和拳的拳匪势力太大，我们无能为力呀。这玉禄一想，也对呀，气归气，骂归骂， 义和团的势力当时很强大，光靠地方部队都压不过，所以啊，他决定用正规军来对付义和团。那山东巡抚袁世凯不就这么干的吗？所以啊，他就把直隶提督聂士成找来，说咱们商量商量这个查禁之法。玉露怎么说的？说近来各地权匪日益嚣张，杀教民，烧教堂，到处闹事。帝初已派张玉渠、梅如云带马步六营前往查拿首恶。什么意思呀？能不能啊派点这个正规军去把义和团拿首恶，也就是把头给我抓了，而且保护教堂。可惜呀，直隶地面太广，兵力不够，尤其是需要马队，我天津这边调不出来。聂士成啊，你作为老兄能不能帮帮忙啊？玉露这个人对聂士成一向看重，因为他比聂士成小四岁，虽然他是直隶总督，但是对聂士成一向是以老弟自称的。聂士成对义和团向来没有好感，他当然支持查禁。他说呀，没问题，既然督帅下令，我呀照办就是，而且我是直隶提督，保境安民，这是我分内之事。所以回去以后，聂士成调派马队两营配合地方查禁。此后他又应玉露之命，多次派部队对义和团进行弹压，给予义和团很大的打击。而且玉露对聂士成部的表现也很满意。当然聂士成并不清楚，就在这个阶段呢，清廷高层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悄悄的变化了。这个变化从谁那儿来的？没错，慈禧老佛爷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戊戌变法失败后，当时康有为、梁启超逃到了海外，受到洋人庇护。这些人后来在美国、日本建立了保皇党，他们反对太后垂帘，拥戴光绪皇帝，这可让慈禧老佛爷心中大恨。1899年是旧历的己亥年，这年冬天，慈禧就计划把光绪皇帝废掉。他选了谁呢？端王载漪的儿子傅俊为大阿哥，并且在庚子新年举行让位典礼。这一举动在历史上称己亥建储。慈禧废掉光绪的理由是光绪皇帝久病不能治天下，但是在密电征询外省督府大员的意见的时候，有人就提出了疑议。其中啊，两江总督刘坤一来电称，君臣之分已定，中外之口宜防。意思是说皇帝的名分已经定下来了，如果更换恐怕会引起国内外的反对，这件事啊得谨慎。刘坤一的话是婉转的提醒慈禧，可慈禧偏不信。按现在的话来说，这位老佛爷有点任性，他找亲信荣禄前来商量，想听听荣禄的意见。这问的人，荣禄是谁呀？他是端郡王载漪的老丈人。那位大阿哥傅俊是谁呀？
是他的外孙子。
按说荣禄应该支持这件事儿吧，可是荣禄并不糊涂，虽然他久居高位，对洋务略有所知，他也对慈禧说，外国使臣未必赞成。按道理慈禧找人找的不对，可惜人家荣禄还是个明白人。这么说吧，慈禧还不信，他让载漪派人到东交民巷各国使馆放风，说呀，希望各国使节届时入贺。你还真别说，真让荣禄也给说着了，各国公使是一致反对，他们声称我们只承认一个皇帝，那是光绪皇帝呀。因为这些使节看来，光绪当时在清政府那是一个改革者的形象，这位光绪皇帝年轻，比较开明，而慈禧的废立则令各位担心，如果换了一个皇帝，导致中国对外政策有转变，显然这不符合各国列强在中国的利益。所以啊，慈禧在外国使节面前碰了个大钉子，心中是大为不快。更让他气愤的是，废立之事一经宣布，是国内骚然，一片大哗，东南士气尤为激昂。据说当时啊，上海的工商界有这么一个领头的叫袁善，他领衔上书抗议，和他一块签名的有好几千人，他呼吁工商界罢市集议。这可把慈禧气坏了，这还了得，把这个叫袁善的给我逮捕了。结果这个袁善呢，必走澳门，受到了洋人保护，清政府屡次要人，都被洋人给驳回了。这更让慈禧气不打一处来，心想，嘿，你们这帮洋鬼子专门和我作对不是，我能咽下这口气吗？不光慈禧愤怒，比他更愤愤不平的还有一个人，谁呀？当然是既得利益者呀，端郡王载漪。我们介绍过，载漪是荣禄的女婿，也就是慈禧的侄女婿，因为慈禧的亲妹妹是荣禄的福晋，所以这层关系，这位载漪得到了慈禧的信任。这不久前被委以总理衙门大臣吗？主管虎神营和神机营，他是大权在握。但这个载漪呀，不明事理，是刚愎自用。由于废立之事遭到外国公使的反对，他想让自己儿子当皇帝的想法让洋人给否了，所以对外国人他是恨之入骨，一直打心眼里想报复一下。哎，恰逢此时义和团不是开始兴起，以仇教仇洋为名吗？这可正对了载漪的心思。于是这位端郡王载漪一心加以利用，是多方支持，推波助澜，想借义和团之手借刀杀人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
等先看，
尘飞。